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学习小伙伴一起来上课。那今天呢，门徒训练跟你脚踪仍然是我们两位，
对，就是恩惠二人组哈、
哎、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那崇恩老师啊，我们已经进入第几课了？
今天呢，第13课，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单元、第四个单元。
这第四个单元呢，我们聚焦于什么样的主题呢？
就是说到呢，门徒训练里的祷告生活，关于祷告的主题。
我知道呢，祷告呢这个主题呢，应该呢备受我们的学习小伙伴还有听众朋友的注意，因为大家都很希望呢在祷告上呢多一点的认识，多一点的操练。
而且呢，我们说基督徒啊，那个基本功啊、最基础的、讲出来就是读经祷告、这两件事情相当的重要。
好，我记得呢第三单元呢就是讲圣经嘛，
对、
对不对？那么到了第四单元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呢祷告。我记得呢，我上神学院的时候，在台湾上神学院呢，我的祷告操练、我们有一门课叫祷告操练、老师是谁呢？就是吴勇长老
啊。我也听过。
对，那他是台湾教会界里头呢备受尊敬的一位属灵长辈。那当时呢，我们是两堂课，每一堂课呢一小时。第一堂课他就是讲圣经当中的一些祷告的人物。那么第二堂课呢，就是我们全班一起跪下来
练习了。
对，一个小时就真的在吴勇长老的带领之下呢，我们一起操练祷告，那实际的去操练。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只教了你们两个小时
祷告操练这门课，教了两年。
嗯，
那两年呢，每一个礼拜两个小时。
哦，明白。
那就这样操练下来。那当然呢，我最记得就是呢，入门的学习的第一句话，刚才李崇老师有说的，祷告是我们的基本功。然后他用一个词来形容，呼吸。
对，
就是一呼一吸之间，祷告就是要这样的自然。如果没呼吸呢，我们这个人就没命了。同样的，如果没祷告，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大概也不行了。
好，今天呢开始哈，关于祷告的学习和操练哈，弟兄姊妹还有你身边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呢用心，我们集中来聆听来学习。第十三课，属灵呼喊，马太福音14:30，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有话呢这样形容祷告啊，不再看见在于信靠，不再言说尽在投靠，不分长短贵在信心。我想呢能够来形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啊、门徒一起喊啊，主啊救我，或者是说呢，主啊你看看啊，风浪多大。很多时候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写照。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很用力的，很努力的在祷告。那平时呢，平时有没有好好的操练祷告呢？
那过去呢，我们用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啊来形容我们的祷告生活，祷告的关系。像文慧刚才说到了啊，以前的师长说呢，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
对，
有人说，有人说祷告呢是很家常的事情，就是跟主呢谈话。有人说呢，像这个用手机啊，用这个电子的器材啊，
现在要用这个了，
接通天地线，靠这个信号的网络、祷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信号的网络，
而且不断电。
对， 而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想强调哈，就是姚牧师也希望我们分享的一个重点呢，就关心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呼喊。
嗯，
祷告是属灵的呼喊。
对，我们先来看看一个个案啊，是广东的杨弟兄他说的。他说目前国内教会呢，有关宣教方面的教导和实践虽然时有进行，但是呢却缺乏有关圣经这一方面的释经支持，尤其是旧约方面经文的释经支持。我需要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祷告，从自己所局限的圈子里和自己狭窄的生活目标下脱离出来，仰望主的恩典和怜悯，寻求上帝在我身上所预定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再一次的从主耶稣基督所为我成就的救恩的基础上出发，把自己由于领受救恩而获得新生命呢活出来，加入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宣教使命中，我的上帝必亲自成就此功。他提到的呢，就是宣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圣经的基础，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祷告。
对，而且这个祷告真的要靠圣灵的帮助啊，来建立这样的呼求啊，愿神的福音还有呢这个宣教的使命呢，在我们信神属神的儿女的生命上呢得以流露出来啊。
对，那这个说到呢这个属灵的呼喊呢，我想呢我们经历到一些属灵征战的时候呢，就真的会有这种呼喊出来，或者是好像我们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呼喊，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那刚才是广东杨弟兄他的见证，或者说他的心声，我相信呢传福音的人或者是宣教士是最能体会什么是属灵的呼喊。就好像呢啊，我们看到呢在20世纪初呢，很多的宣教士来中国宣教，那么其中有一位呢是从英国到中国宣教的一位女宣教士何寿恩姊妹。可能呢如果你读一些宣教士的传记，会读到他的传记。他呢在他所写的一首诗歌里头，他就这样描写祷告，只要呼吸耶稣这名，就是隐于你生命。
嗯，
哇，所以他把祷告呢也是呢用呼吸这样的一个形容来形容。
嗯，而这个呼吸当然呢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哈，
是
一呼一吸。还有这个呼吸耶稣的名呢，其实也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它成了你生命哈，那个生死攸关的那个的基础，那个的关键哈。啊，常常的把耶稣的名字呢给呼叫出来，透过这个呼吸把它呼叫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跟我们所信的主的一个最紧密的联系哈。
对，那我们看资料也说呢，其实呢这位宣教士他写这个呼吸啊，那么也可以翻译为呼求。我想呼吸就是很自然的哈，但是呼求呢就像刚才崇文老师说，是有个动作哈，是有一个将你里头那个心愿啊，那个需要呢给表达出来。我相信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就是呢默祷跟你出声祷告是不同的，对吧？默祷祷着祷着我就睡着了但是你出声就很自然，你的注意力各方面就要集中，对不对？
嗯，而且呢这样的呼喊呼叫的时候，你就很在意的知道自己祷告的对象，还有呢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正在祷告呼求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种的警醒啊，那种的专注呢也是相当的重要。
对，所以当我们呢这个呼求或者呼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里头呢不仅是那种的啊非常非常的注意力集中，而且是有那种的迫切感，我们整个人呢就苏醒过来了，我们就会很清楚，哎，现在呢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哎，这个就会帮助我们不但是增加我们祷告的那个质感，我们讲的那个内容的深度，而且呢也会让我们呢建立呢对我们呼喊的对象就是三一真神的那个信心。
好，说到呢这个祷告的对象呢其实是三一神啊，那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跟三一神都有联系的呢？首先呢很简单，看看这个主祷文啊，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呢祷告呼求的对象，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基本上就是向我们的
天父来发出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呼喊的。
对，那如果我们看看呢，使徒保罗他的书信里头呢，也是常常提到呢这个天父啊。譬如说呢，以弗所书的3:14，他就说了：“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祷告的对象呢，第一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阿巴父啊，所以回到父亲的面前，我们的心可以完全向他敞开。然后呢，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主日学一定会教的。
嗯，
小朋友，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什么呢？哇，小朋友就很开心呐、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其他的他们不一定会答，但这句话他们一定会答，所以他们都好开心的说。所以我们祷告的第二个对象，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
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呢，其实啊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的学习啊。嗯、当然，耶稣之前啊，没有耶稣这个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会啊这样去奉他的名祷告。
对。
但他来到了之后，我们知道他是父神的独生子哈、啊，而且也知道啊，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呢，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他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给连接起来的、
嗯、是，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主耶稣靠他的名才可以呢直接的向我们的父神呢来祷告、
嗯、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里头的一个必须啊这样表达的事情，是透过主耶稣我们的祷告来到父的宝座前。
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嘛，
对，
对不对？我们必须呢透过这位中保呢，我们才能够呢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祷告呼求里头，他有什么样的位置呢？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啊，起码可以参考一下不同的圣经哈、啊
嗯。
譬如呢，这个哥林多前书12:3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嗯，
另外呢，哥林多前书14:15，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来祷告。”这些的经文就提醒我们呢、啊，祷告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嗯，
透过我们心灵来发出呢对神的啊那些的话语，那些的祈求。
对，我最记得，我也相信大家呢可能会背的就是呢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这是保罗呢教导我们的。还有呢，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祷告，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8:26，这也是呢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的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嗯、
我自己呢也会这样祷告，我也听过弟兄姊妹有这样祷告，唉，天父啊，我都祷告不出来了，圣灵啊，你帮我祷告吧。
嗯，
然后就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你不知道再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但是你里头真的有一种要呼喊，这个时候真的是圣灵在催逼你，也在帮助你向天父祈求。
嗯，刚才我们就简单分享了其实祷告的对象哈、
嗯、
我们的呼求呢是向三一真神而发出，也靠神来成就，靠灵来帮助哈、
嗯、
那很简单，弟兄姊妹又会想到，那祷告我们要特别的环境吗？要找一些特别的地方、
哦、
或者怎样的地方才能够完成吗？
对呀、啊、这个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找不着呢特别的地方，所以呢在祷告上呢就不太能够呢很好的操练。那我们要呢跟您提一提一个属灵人物啊，可能很多人也认识的，就是厨房里的劳伦斯。
哦，中世纪修道院里头的一位修士。
对，
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在厨房。
对啊，在厨房呢准备大家的伙食，特别是那些修道士的伙食。那你想想看嘛，修道士有时间好好祷告，那么劳伦斯弟兄有没有时间呢？每天就在厨房，厨房是不是一个好地方呢？不是，哇，这个油烟啊各方面的，然后他也不断的忙着做饭，但是呢他却是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榜样，厨房就是他祷告的地方。他在一本书啊《与神同在》，这是他所写的一本很小的很短的一本书，他就特别提到，我在厨房里最忙的时候与我在祷告的时候并没有两样、
嗯、
就是他一边煮饭也一边能够祷告。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啊， 祷告呢，真的要察觉环境。譬如说，如果你真的不能静下来，那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祷告啊？
当然呢，能够找安静的地方专注的祷告，而另外也可以求神呢帮助你哈、啊，他引领你到一个比较安静专注的地方。甚至乎有时候啊，这个环境好像也很不方便，但神呢却也可以为你预备在吵杂的环境当中，可能出现呢一个让你安静下来的小小的密室哈、啊，甚至乎你心灵里头本来就可以成一个密室。到最后就像劳伦斯弟兄，随处都可以祷告，外面怎样的繁杂没关系，我都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随处都可以举起这个祷告的手向神呼求。
这个是我们操练的目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倦离。
欢迎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呢，继续跟我们来一起学习呢。这一课啊，就是呢属灵的呼喊，特别集中在呢祷告方面，怎么样透过祷告呢，将我们灵里的需要呢向神来倾吐、呼喊出来。那刚才呢，崇文老师跟文慧呢，就和大家来提到呢，我们祷告是有对象的，
对
啊，是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祷告呢，也要操练一下，察觉环境合不合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常常找不到安静的地方。那么吵杂的环境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我就想到电台一位老师，
谁呢？
孙大中老师。
嗯，
那他呢，就是坐地铁上下班的。
嗯，
他早上呢，就是在地铁里灵修，他是在总站上车。到了电台内站呢，总共差不多一小时。
哇，一个小时。
对，他就坐在角落里。那么当然呢，这个每一站呢就有人上车，那你就可以想想整个地铁都满了人，但是在那个角落里，他一个人用一个小时，每天就这样好好的亲近神。哇，很棒吧。
可以参考，不过呢当然也需要呢一段时间来练习，或者呢养成这样的习惯，而过程当中呢也需要有耐心呢、恒心呢、静心呢等等这一些的配合哈。
对，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每天都有这个比较固定的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而你有觉得呢很希望善用的话呢，也可以啊尝试一下孙大中这种在都市里头的
对
吵杂环境下的一种的灵修的参与。
对，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还是需要的。譬如说呢，这样的环境呢，如果呢你在祷告当中呢，我们祷告不是理性而已嘛，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心灵一个情感，对不对？属灵的呼喊。那譬如说有时候你真的祷告着流眼泪怎么办啊？哇，这个整个地铁人都在看你。或者有的时候你想呼喊嘛，情辞迫切，然后就出声祷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呢，祷告呢，其实呢是情感的一个流露，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祷告当中，我们的情感很真实的流露出来。
嗯，关于呢这个祷告情感的流露和表达呢，其实啊，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基督教很多的遗产里头呢，其实都有这一方面的操练学习，可以呢给我们参考的。
对，那如果我们呢要说到祷告方面的一些的操练呢，我想我们可以借鉴啊，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的，有一些属灵的传承或者是遗产当中，我们可以回到呢中世纪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修道士啊他们的操练呢，其中有一个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圣依纳爵祈祷观啊？那种的默观，我觉得可能其中有个叫默观，就是回到你的内室，那可以透过什么呢？可以透过呢譬如说圣话、圣像、
图像
那些，对，运用你的想象力，甚至呢圣经里头的故事哈，这个有人好像读故事一样的读出来，运用你的想象力，那就去想象你现在呢就好像站在耶稣的脚前啊，或者是呢在天父的宝座下抬头看，哇，在荣光当中你怎么样向神敞开，你怎么样让你的祷告呢从内心涌出来。
除了运用想象力之外呢，也可以哈参与在祷告的时候呢，全人的一个投入的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呢就是这个嘴巴开口讲几句话，
对，又或者是脑袋组织一下祷告言语，或者是顶多心灵呢好像的倾诉一下。
但你可以想象你跟朋友交谈，好朋友交谈的时候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全人投入的，这个肢体会有动作的，
对，
你讲话呢是有感情的，
对，
喜怒哀乐都是呢会表达出来，倾心吐意的，所以呢，祷告就是一个全人的活动，所以我们特别提到啊，无论是知识、情感、意志，都可以放在祷告的表达。
对，我们也可以运用呢感官来祷 告哈。刚才我们说到想象力，我们说到全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比较难的，特别是你要有点暖身啊、
嗯、
那怎么样呢？我觉得很重要呢，我们说到呢运用感官，我们就可能需要有一些外界的事物。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图画哈，或者是有一个十字架，或者是我们有圣经，或者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环境啊，有个祷告殿，甚至呢我们可能看看大自然啊，你看看天空，你看看花草树木，你去想一想我们的神他的这个属性，那么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就更加的在这些的观感当中认识当中呢对神有更多的信心，我们的祷告很自然呢、嗯、也会更丰富更具体更有深度。
所以这个感觉了，听觉了，知觉了、
嗯、
嗅觉了，味觉了，都可以丰富我们祷告的内容，
全人投入。哎、
嗯，
你说到这个嗅觉，我也知道呢，有些灵修方面的操练呢，就是呢会点一些呢墨药，
嗯，
就让自己投入
香料，有
对对对，
香料配合，
是的。那如果这一方面大家想要更熟悉一点呢，可以呢去听我们良院其中一门课程啊，是灵命培育。那么我们是请来了这一方面的一位真的是专家哈。啊潘怡蓉博士呢在这个课程里头呢跟大家更仔细的谈这一方面的操练。
嗯，还有呢我们强调哈、啊、这个祷告是呼喊哈、啊、一种这样属灵的呼喊、
嗯、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想透过哈 耶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
哎、
让我们看看这个祷文里头其实当然有不同的研经，有不同解释的重点、
嗯、是
今天我们尝试呢透过这篇祷文呢看到里头呢有四个步骤，四个阶段的对祷告的参与、
嗯、
对呼喊的投入。
是我们又回到主祷文当中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哈，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的。那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呼唤神名、
嗯、
啊，神的名字啊。那这个主祷文一开始说什么呢？
我们在天上的父。
哇，这是不是一个呼喊啊？父啊、
嗯、
爸爸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一个呼喊，神啊，我的父。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愿你的
国
降临。那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对不对？
运行无阻啊。
对对哈，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神的国里头，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哈。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日用的饮食，谈到。
对了，心领天粮。诶，这个日用的饮食啊，这个就比较生活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呢，有解经学家呢就说这个日用的饮食原文是什么？明天的饼啊。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今天的，还是说到明天的。那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呢，神给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供应。但是讲到明日的饼，是不是也指向就是将来呢？末世或者是将来我们可以去享受，我们可以去领受的那个呢？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呼求啊，神供应我们的天粮，
嗯，
现在的将来的都丰丰富富啊。
嗯，好，然后呢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进入幔内，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啊，怎么样进入幔内呢？就是我们在幔内里头跟神亲近，跟我们的天父亲近，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重担就可以卸下。
嗯，在这个幔里头呢其实也哈表达了圣殿敬拜献祭赎罪的、
嗯、
啊那种的服饰哈，让我们在神的殿里头呢是洁净的，而且呢神的国度权柄啊直到永远啊、
嗯、
我们就是呢为着这个来呼求来敬拜他。
对，不要忘记了在主祷文当中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进入幔内之后啊，我们的罪债就可以呢清了。那好像刚才从老师说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呢愿神的国啊，愿神他自己的权柄呢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彰显在我们祷告的人事物身上。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呼喊。亲爱的弟兄姊妹，学习小伙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属灵的呼喊呢？不一定是要真的好像一个呼喊很大声，而是这是一种心境，这是一种祷告的那种的迫切感，是一个属灵的呼喊。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跨入未知， 生怕失落，在奥秘中，当我寻见你，在深海里，我仍站立，我全心呼求你生命，我的眼等待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因你属我，而我属你。水深之处，你恩典永留，你手掌权牵引着我，就在我身陷恐惧软弱，你永不失手扶持着我，我全心呼求你
呢。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呢准时来报道，跟我们一起的交流互动啊。山东的圈位子您好。
文辉老师、李崇辉老师、梅姊妹、弟兄姊妹大家好
啊。你把我们的另外一位小伙伴一加一的小伙伴带出来了，就是江西的梅姊妹。梅姊妹你好。
你好。
文辉老师、李崇辉老师、圈位子弟兄大家都好。
我们都到了，梅姊妹。那今天呢，我们呢开始进入了第四单元啊，就是会集中讲祷告方面。那我们呢今天就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祷告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呼喊。
对，
你们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大声喊叫的人啊？
梅姊妹，你会呼喊吗？容易呼喊吗？
呼喊，大声呼喊还是很少
啊，比较少，
就是心灵的呼喊会。如果特别是在紧要的关头就会大声呼喊，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来就是心灵的呼喊，也就是祷告。
那么圈位子呢，
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有的时候你祷告的不自觉的那个声音它就大。我觉得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一种按照圣灵的引导来祷告。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祷告呢应该融于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要随时随地的祷告。你像我呢就是说祷告很多时候呢都是固定时间，固定的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教会牧者还有我们的家人这样祷告。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的祷告呢好像是一成不变。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就是说这样子的每一天固定的事项很长时间不变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是不是是一个持续性的祷告？
那按照圈位子刚才所说的，每天都习惯了为了一些的对象一些事项来不断的继续祷告，那本身已经是一种持续的恒切的祷告。因为你呢要集中祷告可能等待到你的祷告到了某一个时段啊，看到神已经有所成就，然后呢我才会为其他的事情祷告。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这已经是一种恒切的祷告，不会三天两天哦看不到什么事情我就放下了，只为其他的事情祷告，就常常转变啊，是另一种形态了哈。也不可能说这一定是对或者是错，但劝慰子你就是有自己的那个惯性， 有自己那个连贯性、来呢完成这个祷告的操练。
对，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不过我们讲到呼喊呢，除了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将他的感情呢宣泄出来，像劝慰子你这样祷告着祷告着你就大声了哈，因为情辞迫切。那么美姊妹呢比较多的时候是默默无声，我觉得这是不是第一个可能跟你的性格有关、比较内敛，第二个呢也可能跟你的环境有关哦。
不适合大声喊叫，
对呀、不适合大声喊叫，是不是梅姊妹？
是的，因为我们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大声的叫。因为作为我一个姊妹来说呢，我就跟文慧老师说的，我就会比较含蓄点，声音没那么大，也是像这样的说话一样的轻声细语的，来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圣经上我们所看到的彼得是吧，他在危机的时候、他是在呼喊主啊救我，所以也看到他的祷告，也就是说不分长短，都是在呼求神。但是呢，在我个人的祷告上呢，也同样的是呼求神，只是发自内心的心灵的呼喊，没有那么大声的出来，也让我看到祷告的重要。因为说句实在的，祷告也正如一个牧者所说的，以祷告的心来读经，以经文来祷告，所以祷告也就是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来呼求神，所以神的话语它能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是，我很喜欢刚才你分享的那位牧者说的啊，以祷告的心来读经、以经文来化为我们的祷告、而且姊妹你好几次呢提到呢是内心的呼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祷告是属灵的呼喊呢，当然有的时候是喊出来哈，一种迫切的呼求，不在乎长短，但有的时候呢更在意的是我们内在是一种属灵的心灵的一个呼求。
在我跟他就是说平时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于他这种沉稳我真的太佩服了，我就觉得这是非常我需要学习的地方。不管什么事情，每姊妹都是那种很沉稳的，劝勉也好祷告也好，真的非常沉稳。你像我前几天像文慧老师跟李崇文老师都认识的，我们共同的一位陕西的姊妹，她的那个状况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前几天我祷告的时候，不管是在群里公开的祷告的时候还是我私下的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流泪的，我那种呼喊，我说神啊，我们的姊妹这么难，我真的那种发自那种内心的，我觉得我说神啊，那姊妹真的太难了，她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下去，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我真的希望神能够来帮帮她，
对，
所以说就是那种那样子的一个呼喊，哎呦，我就是到了一种对于周围的环境我都感受不到的那样子的一种呼喊。
所以劝慰者也说明了，今天我们其实也提到哈，这个所谓属灵的呼喊呢，就是整个人整份情感的那个完全的投入，不一定是这个声量的大还是小，还是那种力度，你是呢在呼求神早日来成就垂听啊，显明他作为的那种力度哈。
对，刚才提到有个重点哈，因为我们讲到属灵呼喊呢，我们很容易呢就想到啊祷告的感觉，但是呢，我们今天强调的是祷告的感情，
感情
那个情感的投入啊。我其实最后呢还想问一下梅姊妹，你最近有没有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了，就大声的祷告出来呢？
有啊，就在前天。也就是我教会的一个姊妹，她的丈夫在两个月前是脑干出血，可以说神把她从死亡线上拿回来了，而且医生都说这是奇迹，按理说她存活的几率很小，所以说姊妹就在医院敢于见证神，她我就是信主的，她我就是迫切的祷告，所以神把她救回来了。因为医生说像这样的情况是奇迹，绝对回不来的，所以医生在这个姊妹的身上他也看到了有神，所以这一次这个姊妹的弟兄已经恢复了，而且真的感谢主，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然后他也进了教会，而且参加礼拜，就在前天， 在家中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把他那个五根肋骨啊都骨折了。所以这个时候姊妹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是呼喊，大声的呼喊，我说主啊，你救了他，你必会救他到底。
嗯，
因为你爱了他，你也必会爱他到底。
嗯，
所以那种就跟劝我子弟兄一样的，那真是发出心灵的震撼，那种呼喊
是，
也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迫切的为他祷告。所以讲真的感谢主，这个姊妹也真的不容易，她经历了真的很多的苦难，她这个家庭啊真的不容易。
嗯，
也看到神在她身上的奇妙。所以姊妹虽然受尽了这么多的苦难，她还是坚定的来跟随主，
是，
而且仰望主，依靠主。所以说只要他有需要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好，就是我们祷告平台也好，都是同心合一的为他祈求。同样的在这里头劝慰子弟兄还有文慧老师都为他来祷告。
哇，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常常呢有这样的一个呼求，但是呢不管是有声无声，最重要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向我们的神呼喊。
嗯，
好，那谢谢呢我们的江西梅姊妹还有山东劝慰子弟兄，谢谢你们两位的见证，很激励我们，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
随时随在都祷告吧。上次你对主发出的呼喊是在何时呢？
会不会您这个时刻就很想向神呼喊呢？那么就喊出来吧。又或者是呢，其实你心中真的是迫切的有一个属灵的呼喊，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喊出来呢？那都欢迎您呢，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者是节目的留言板跟我们分享。
对，我们的节目呢是希望能够切实的建立门徒的生活的操练呢，所以不是单单讲一些的理论呢，更希望知道你在实践的过程有怎样的经历，或者碰到什么的挑战困难，我们乐意呢在这个互动交流里头呢去一起的成长。
是，那记住了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呢请记下来，1322-9966-122 1322-9966-122。但为了方便我们节目的联系呢，请你先注明跟你，这是跟我们节目的短信的一个联系。
对，那我们收到短信呢，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监制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总编呢，姚谦牧师呢，还有同工们呢，会尽快的回复跟跟进啊。我们也欢迎您呢，将这个节目呢，这个课程呢，与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又或者是将我们的联系渠道呢，告诉他们，我们呼朋引伴，一起来接受这个门徒训练。
今天我们谈过了祷告单元里头的属灵呼喊，下一次呢仍然是学习祷告的操练，警醒主前哈，弟兄姊妹预备时间继续的收听。
对，你也可以呢先预备好呢看一看呢，这个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6章41节。谢谢您陪伴呢恩惠二人组，就是李崇老师加上文慧呢进行这个课程的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心手灵活，我从不怕不怕。